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我们常常听到选举选举，小朋友知道什么是选举吗？选举呢，就是指哦，我们使用投票的方式选出代表或者是负责人的一种程序啊。那这个程序呢，它会透过提名、竞选、投票、计票，还有公告结果这些环节哦。那选举呢，好，它是一个程序啊，也是一个民意的表达，然后呢是一个人才选拔的机会啊，然后也是让人人都可以去参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选举呢，它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包括呢它是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参与的活动，它也是一个平等的价值，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投票，而且它是直接的啊，投票把它选出来，然后是无记名的，就是在这个投票的过程里面是秘密进行的，因为要保障这个选民的安全跟自由哦。
亲爱老师，请你告诉我，蝴蝶需要付出多少力量才把茧破？亲爱老师，请你告诉我，蜘蛛需要承受多少风雨才把网变成？我要读多少书，妈妈脸上才会有微笑，爸爸要完成多少工作才有时间陪伴我？亲爱老师，请你告诉我，蝴蝶需要付出多少力量才把茧破？亲爱老师，请你告诉我，蜘蛛需要承受多少风雨才把网变成？我要读多少书，妈妈脸上才会有微笑，爸爸要完成多少工作才有时间陪伴我？
亲爱孩子，请你听我说，蝴蝶需要用尽身上每分力，伸展双翼，才能破茧而出，蜘蛛需要尝尽许多的失败，破了又再织，
妈妈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这本书，叫做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365。那这本书呢，它是根据日本数学教育学会研究部呢他们所写的，就是希望呢小朋友可以跟爸爸妈妈呢一起快乐的共读的一种体验型的图书啊。那花儿姐姐呢今天要跟小朋友分享的几个跟数学有关的这个观念呢，好，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内容是什么。第一个叫做至少必须得到几张票才能够当选呢？好，刚才黄二姐姐啊，在节目一开始有讲到选举啊，所以在动物的世界里面呢，好，也会有这个选举，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内容啊。那黄二姐姐呢，把这篇文章读给小朋友听，至少必须得到几张票才能够当选呢？如果只有两位候选人，动物村要举办选举了，动物村的居民总共有200人，每个人都可以投一票。首先大家想要选出动物村的村长，这次的村长候选人有熊先生以及狐狸先生，那么要提问咯，想要让熊先生当选的话，他必须得几票才行呢？例如熊先生要是拿到了195票的话，就一定当选了呢。但是不用拿到这么多票数也有机会当选，所以熊先生最少要拿到几票才能够当选呢？假设熊先生呢得到了100票，狐狸先生也得到了100票的话，两个人就同票数了。因此只要熊先生拿到的票数可以比100票多一的话，也就是在拿到了101票就确定当选了。如果有两位以上的候选人呢，接下来呢要选的就是村里的干部，而且呢要选出3个人。这次呢干部的候选人一共有5个人，分别是兔子先生、鸭子先生、猫先生、熊猫先生以及松鼠先生。如果要让兔子先生当选的话，这200票中兔子先生最少该拿几票呢？想要让兔子先生当选的话，只要在他的票数前3名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兔子先生的票数只要赢过第4名就能够当选了呢。所以只要呢比第4名多一票的话，就一定当选干部了。200除以4等于50，50+1等于51，也就是说兔子先生在拿到了51票时就确定当选了。不管竞选干部的有几个人，只要能够赢过第4名就一定会当选，所以不管对手有几个人，只要拿到51票就稳赢了。好，小朋友，是不是很好玩呢？好，所以有时候我们选举啊，我们可能呢会着重呢在一些，比如说我们选的人他所发表的这个政见啊，然后还有我们喜不喜欢呢这个政党啊，好，这个派别啊。但是呢你看这个选举呢其实跟数学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花儿姐姐希望啊这个小朋友可以常常呢去想啊一个行动呢啊它的这个背后数学的一个概念呢是什么啊。所以呢这个选举呢它也是可以跟数学有关的。好，第二篇文章呢叫做将牛顿扛在肩膀上的巨人克卜勒。小朋友听过克卜勒吗？来，花儿姐姐呢介绍给小朋友听哦。支持地动说吧，你有听过克卜勒太空望远镜吗？这种望远镜使用了2片凸透镜，而能够看得非常远。现代的折射望远镜几乎都是按照这个原理制成的。想出这种结构的是德国天文学家克卜勒。在克卜勒出生的年代，人们所认为的宇宙跟现在是截然不同。当时人类认为地球位在宇宙的中心，所有天体都是绕着地球运行的。但是16世纪时，波兰的学者哥白尼他表示，宇宙的中心是太阳，地球与所有行星都是绕着太阳运行的。克卜勒写了一封信给年轻的学者伽利略，希望他一起支持这个地动说。但是伽利略担心自己公开支持克卜勒时会遭到世人的嘲笑，所以一直过了10年以上才真正的认同了地动说。牛顿证明了法则。 后来科普勒前往了布拉格，成为了侍奉皇帝的学者，获得了崇高的身份。他借由这个机会获得了庞大的天文观测数据，并且开始研究起行星的动向。最后终于让他发现，原来行星绕行的轨道并不是完美的圆形，而是椭圆形。此外他也发现，这些绕着太阳运行的行星越靠近太阳时运行的速度就越快，而离太阳越远的话速度就越慢，因此这个现象就称为克卜勒定律。后来牛顿自行的计算了行星的轨道，进而证明了克卜勒定律是正确的，并且以克卜勒定律为基础导出知名的万有引力定律。有人询问牛顿为什么能够发现这么厉害的定律时，他如此回答：
我之所以能够看得这么远，都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他所说的巨人指的就是哥白尼、伽利略与克卜勒这些人吧。如果没有他们这些伟大的发现，说不定就没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咯。
He's got
好，小朋友，所以会不会觉得这些科学家很好玩呢？好，他们呢都是可能呢上一个科学家他可能发现了一部分的东西，然后他自己呢就又发明另外一部分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就发现了很多东西，于是我们就要学很多的这个定律哈、哦，其实蛮有趣的。好，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一篇呢，叫做了解之后呢才知道的厉害完全数的故事啊，完全。呢就是哇，这个整个很完全的完全数呢，就是数字的数。好，这个完全数它是什么呢？来，小朋友，花姐姐跟你一起来了解，我们一起来读了解之后才知道厉害完全数的数字。毕达哥拉斯名言，今天要谈的是与数字相关的故事。大家有听过毕达哥拉斯这个名字吗？他是个伟大的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上中学之后，我们会学到毕氏定理，就是毕达哥拉斯所发现的。毕达哥拉斯的名言就是万物皆数，他认为全世界所有事物都可以用数字来说明。后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们，就是毕达哥拉斯与他的学术伙伴，则是从所有的数字当中找出了6与28等完美的数字，他叫他们呢是完全数。为什么会叫做完全数呢？什么是完全数？如果数字 A 能够整除数字 B 的时候，数字 A 就称为数字 B 的因数。将6或28的所有因数列出来时，除去了数字本身的因数相加之后，也会得到6或28的数字本身。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们就将这种数字称为完全数，而6、28的下一个完全数则是496，但是目前呢，还无法算出到底有几个完全数。好，是不是很有趣？好，目前呢已经知道的完全数啊，几乎都是这个偶数啊，也就是呢能够用2来整除的这个数字。那到底有没有这个奇数的完全数呢？好，坦白说呢，完全数现在呢好还带着很多很多的这个谜团啊。好，所以这个是毕达哥拉斯呢他的这样子一个完全数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读这一篇叫做因为泰勒斯而测出的金字塔高度。好，现在我们听到泰勒斯这几个字啊，就以为是美国的那个歌手，但事实上不是。好，因为呢应该说不是只有他叫泰勒斯，还有别人叫泰勒斯。好，那我们看看呢在数学领域上面的这个泰勒斯是怎么回事呢？好，花姐姐把这篇读给小朋友听哦。因为泰勒斯而测出的金字塔高度，第一个测量的人是泰勒斯。位在埃及的金字塔是很久以前的人用石块堆积出来的巨大遗迹，从金字塔建造完成起有4000年的期间都没有人测量过金字塔的高度。第一个测量金字塔高度的是个叫做泰勒斯的人，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距今大概2000多年前左右。怎么测量呢？泰勒斯要测量金字塔高度时，准备了一根棒子，他把棒子竖立在地面，使棒子与地面成直角，等棒子长度与影子长度相同时，就赶紧来测量金字塔的影子。而在太阳位置相同时，如果棒子长度与它的影子长度相同时，金字塔的高度也会与影子的高度相同。泰勒斯的这个发现让当时的国王以及身边的人都感到非常惊讶。好，小朋友，其实花儿姐姐之前也有分享过，就是说有时候人他是怎么去测量那个距离跟高度，他就是用影子。好，那影子怎么来？就太阳照射的时候啊。所以其实刚刚听到泰勒斯呢，他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去测量这个金字塔的高度。那小朋友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看哦，就是家里面呢好附近如果有那个树木的话，或者是有一些建筑物，那你就试着去测量这个建筑物或者是树木。好，就试着用泰勒斯的方法然后去测量呢学校的建筑物或者是校园里面的树木的高度。那小朋友只要准备呢大概50公分左右的这个棒子以及呢这个大型的三角板卷尺那就可以呢好来测量这样子的一个 高度啊。那当这个棒子的高度呢跟棒子影子高度相同啊，你就用卷尺去测量这个树木的影子哦，非常有趣。好，小朋友，好，以前呢大概都是没有办法相信可以去测量那个金字塔，你光是站在下面这样往上看，你就觉得哦，好大的东西哦，怎么测量啊？这个金字塔呢，它是古埃及这个法老还有王后的这个陵墓也是一个锥体的这个建筑，那侧面呢就是由三角形的所组成的，那顶部很小啊，就是一个尖顶这样。那事实上呢，金字塔呢，它的建筑特色就是 它的底部呢，底座是正方形的，然后呢，四个面呢都是相等的这个三角形，整体呢是呈现一个方锥体啊。那在侧影的形状当中，很像那个中文字“金”这个字啊，所以呢，中文叫做金字塔。那内部结构呢，但就不是这个单一的空间，所以小朋友你看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建筑呢，其实它跟数学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观念的相通啊。小朋友呢可以试着哈、自己在家里附近看看建筑物啊，还有树木啊，好去测量一下它们的这些高度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